大众请合十，恭送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圣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归一，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咒。嘎嘚嘎嘚，帕拉嘎嘚，帕拉萨嘎嘚，波提斯巴哈。大众请放掌，恭请老师开讲。大师请。
各位菩萨，各位远方，还有我们教室里边的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快乐。
老师平安快乐。
这两天刚刚从韩国参加了四福联的这个大会，
佛诞节，
然后呢又碰到了韩国非常殊胜的佛诞节，所以呢这次在韩国这个参访啊，可以说是内容还有收获呢都非常非常之大。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利用下个星期上课的时间呢，请陈老师透过照片呢跟大家分享我们韩国之行的收获。这次韩国之行哦，有至少有十大不可思议的突破，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这个成就啊，我想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来继续讲我们的这个课文，也就是我们大智度论。我们大智里面现在讲到的地方是不可得空。
嗯，今天是第297集，2024年5月17日，主题不可得空与方便般若。
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这个主题的部分，上个星期主题也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好不好？上个星期的不可得空的双层利益啊，从这里做一个温习。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不可得空的双层利益，然后今天开始是那个刚才那个主题
哦，我们继续
不可得空的功能及其论证。
好，我们接续的上个就是上一集296集，今天是第297集，我们念的是这个已知二，如何依不可得空成就一切功德。
嗯，很好。好，那我想我们首先请那个陈老师来帮忙宣读一下课文的内容。
远离过失是一种功德，是一种功能，成就功德又是一种功能。龙树于自论卷31中指出，一不可得空能成就一切善法乃至三乘道果等诸功德。问曰：若尔者行是不可得空，得何等法？答曰：得戒定慧，得四沙门果，五根，五无学众，六舍法，七觉分，八圣道分，九次第定，十无学法，得如是等，是声闻法。若得般若波罗蜜，则具足六波罗蜜及十地诸功德。依此所述，则一切事出世间有漏无漏功德，都是从不可得空出生，为 什么从不可得空之中能出生这一切功德呢？自论卷三十一就此阐释云：问曰，上言一切法乃至涅槃不可得，今何以言得戒定慧乃至十地诸功德法？答曰，四法虽得，皆去不可得空，无受着故，是名不可得，为无为法。为无为法故，名不可得；圣地故，名不可得；第一义地故，名不可得。圣人虽得诸功德，入无余涅槃故，不以为得。凡夫人以为大德，如狮子虽有所作，不自以为奇，于众生见以为稀有。圣人虽有所得而不以为得，是名为不可得空。
这一段话的解释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哦、这一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说呢，在佛法里面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可是呢，这里是告诉你我们没有得不到啊，但是我们不以得为得，我们不会把这个得这个东西呢，以为说真的有得到什么。为什么？所以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这个，请那个陈老师这一段再念一下。
好，是重复念吗？还继续接下来念？
如狮子虽有所作。
哦，从狮子那边。如狮子虽有所作，不自以为奇，于众生见以为稀有。圣人虽有所得而不以为得，是名为不可得空。
这段话简单的说就是绝不以得为得，简单的说就这个意思。
老师，这个意思是说事实上所作业不思，就是说你事实上你是有做，但是呢在内心里面是要三轮体空的意思嘛，就是这个，可以这么解释吗？
这是你的延伸解释。我刚才引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拿狮子作为一个比喻，狮子本事很大，可是狮子觉得说我做什么都是好像对我来讲很自然的，是毫不费力的。所以呢这里面说呢，如狮子虽有所作，不自以为奇，就狮子会做，他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了、啊，这么一个比喻。
老师，那我也可以用一个例子，你听听看，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万象更新，所以太阳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出来，可以这样解释吗？
比喻的太好了，就这个意思。
谢谢，Thank you， 谢谢。
好，
大家都理解，很好。提问者意味，不可得空的第一重利益是一切法不可得故空，其中乃至包括涅槃不可得，现在为什么反而说是一切功德由此出生呢？龙树答复时，他指出这一切功德的成就完全无碍于不可得空，为什么呢？理由如下。第一，无受着故，名不可得。不可得空的本意是对一切法不受不着，戒定慧乃至诸佛菩萨十地功德，正是表现不受不着的精神。因此这一切功德可说都是依不可得空而成就的，虽有成就亦无碍于不可得空。
这个地方再说一次哈，这是龙树菩萨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叫不可得空，没什么，简单的说就没什么。所以你看这个里面说无受无着故，名不可得，就是说我得到什么我不觉得我得到什么，这个叫做不可得空，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哈。好，再往下第二点。
第二，为无为法故，名不可得。 上文论述有为空无为空时，龙树曾指出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龙树
这句话请大家跟陈老师念一遍。
好，我们一起念大声号。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好，继续。龙树此一诠释已蕴含了不可得空的意思，因为有为法中一切原生而无有依法可得，因此依不可得空能深入有为法实相，从而即此有为法实相而成就戒定慧等诸功德。
这段话特别重要，从因此这里请陈老师带大家念一下。
好，我们大家一次哈，大声。因此依不可得空能深入有为法实相，从而即此有为法实相而成就戒定慧等诸功德，并不是离开有为法实相另外去成就这一切功德。一切功德成就既是依于有为法实相而成就，亦即不悖于无为法，也因此一切功德成就都可说是不可得空，而不可得空在有为法实相中不同层次的显示而已。
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哈，请大家跟陈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再温习一遍。
好，也因此哈，大家一起，也因此一切功德成就都可说是不可得空在有为法实相中不同层次的显示而已。
换一句话说，不可得空的呈现呢，它在每一个有为法的这个实相的层次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呈现。好，这点很重要。再往下第三段。
第三，圣地故名不可得，戒定慧等诸功德是依于佛陀所开示的四圣地而成就的。四圣地虽有四种说法，本质上四地实为一地。
这句话很重要，温习再念一次。
四圣地虽有四种说法，本质上四地实为一地，这一地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一向所谓无相，学人依此误解而成就的一切功德，本质上与此无相之意不相违，因此一切成就无碍于诸法实相。第四，第一义谛故名不可得，不可得空所指成的不可得，不是从世俗地上说不可得，而是基于第一义谛所显示的不可得。为什么基于
这个话？我们要这样的理解哈，他不是从世俗地的角度里面去说，我想得到我得不到，不是得不到。而是什么？是因为他在第一地的这个层次上面，得不以得为得，我得到什么我都觉得平常心，都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啊，这一点很重要，请往下。陈老师，
为什么基于第一义谛要说不可得呢？因为第一义谛中无说无得，无说无是。无相无缘，所想上文是第一义悉谈，因此无有言说差别。所谓戒定慧乃至诸佛菩萨十地功德的差别，这是为了引导众生而方便施舍的假名说，其着眼点乃是世俗地而非第一义地，所想上文是性空。虽于第一义地中虽于第一义谛中无所说，但 人无碍于世俗地中一切功德随缘成就。
这个我觉得文字的这个使用了很多维系的巧妙。这里面说什么呢？就是说虽以第一地里面无所说，但是怎么样呢？无碍于世俗地中怎么一切功德怎么样随缘成就。这要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
好，大家请。虽于第一义地中无所说，但仍无碍于世俗地中一切功德随缘成就。
我认为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学大智，尤其学到现在十八空这么重要的地方的时候，非常微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在十八空里面，你每一个空你都可以说得非常的圆满通达，但是呢虽说而无说，虽说而无所说，这个就是你的潇洒，这个就是你的高人一等的地方。好，请往下。
在上引论文中龙树并且强调说，所谓界定慧乃至无余涅槃，在三乘圣贤本身而言，并不以德为德。因为
这句话再复述一遍。
OK，
并不以德为德，
并不以德为德，因为一切功德道果都只是体现诸法实相的一种自然结果罢了。
这句话我想请那个红军带大家念一遍。
因为一切功德道果
都只是体现诸法实相的一种自然结果罢了。是以如入如，不是在诸法实相之外另有增减。何谓以如入如呢？智论卷73云。
这一段话请陈老师带大家一起念。
好，大家一起。好，大家大声。好，诸法如中无有分别二法，但以如入如更无于事，亦不分别取向。何以故？如平等，故能如是。入者即入诸佛法藏，心不生疑，更求诸法决定相。所谓戒定慧，所谓37道品，所谓三乘道果，这都是一切法的如实开显。如果这一切功德背离了一切法的如实相，这一切功德便是虚妄。为什么说这一切功德都是一切法的如实开显呢？因为这一切功德都是依于不可得空而成就的。智论卷39说，不可得空即是诸法实相。
这句话太重要了，大家一起念一遍。
不可得空即是诸法实相，因此所谓依不可得空而成就的功德，实际上也就是依诸法实相而成就的功德。也许有人要问，诸法实相一向所谓无相，此无相之法如何能为功德之所依呢？再者，如无所依而一向所谓无相法中，又何来三乘差别呢？答案是这样的。第一，所谓依于诸法实相，本质上如上所言是以如入如，因此无所谓能依所依。第二，三乘等观性空而得到，因此三乘差别的关键不在所证的法本身有何差别，差别乃在三乘的学人本身对于诸法实相的契入有深浅广狭的差别而已。
这句话请大家跟我念一次哈。
好，
第二，三乘等观性空而得到。
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
换句话说，你要在佛法里面，不管你学习佛法的深或者浅，都只有一句话，等观性空而得道。就是我们在对整个空性的这个学习是广大的平等的这样一种理解。所以这句话就很关键，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因此呢，三乘差别的关键是什么？不在你所证的法本身有什么差别，差别乃什么？乃在三乘的学人本身呢，对诸法实相的契入，你的契入那个角度啊，有深浅广狭的差别而已啊。这我想这段话特别的重要哈。
是，
往下顺次。陈老师，
顺次一义而言，虽说成就一切功德，但从已如入如更无余事的观点来看，一切功德成就仍在不可得空。不过凡夫立足于世俗地，因其尚未通达已如入如的道理，尚未通达已如入如的道理，因此而以为有种种功德的差别，乃至对于不可得空所成就的种种功德，于不可得中故有所得想。
这句话再念一次，这个节奏很重要。这一句话我再跟我念好了哈。
好。
不过凡夫立足于世俗体，因其尚未通达已如入如的道理，因此而以为有种种功德的差别，乃至对于不可得空的所成就的种种功德呢，以不可得中呢，做有所得想，是我们在无差别的法里面去做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啊，这是凡夫的颠倒，又何尝是不可得空本身的过失呢？就不可得空，他没有告诉你这样，但是你的误解、你的曲解，造成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我想这段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次。
好，松君，我们总对。不过凡夫立足于世俗地，因其尚未通达已如入如的道理，因此而以为有种种功德的差别，乃至对于不可得空所成就的种种功德，于不可得中作有所得想，
与不可得当中去做有所得，有高低，有得失的这个差别，这是我们判断的错误啊，请往下。
又何尝是这是凡夫的颠倒，又何尝是不可得空本身的过失呢？
很好，继续。
要而言之，一不可得空能深入烦恼无实，烦恼无实的如实相，由此得以远离一切过失；一不可得空能通达诸法实相，由此能成就一切功德。不可得空的功能如此，因此彼此强调，不可得空是十八空之中作用最积极的空意之一。
这个是我研究十八空最重要的心得的一部分。好，请往下这一段。
好，
这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
好，接下来是另一段啊，丙，不可得空与方便般若啊，这很重要啊，不可得空与方便般若。好，大家仔细哦。综合的来说，十八空之中，多数的空意偏重在观破或遮显。例如初三空、后三空、大空、无始空、散空，此数空以观破身受心法乃至有无十方三际因缘等自信见为主。又如空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 毕竟空，性空，自相空，此数空则以遮显一切法的如实相为主。
我想请问同学，遮显两个字怎么解释？那个秋北师兄，遮显为什么要强调遮显？
应该用所谓的，应该是所谓的反显，从表面上的意思去知道背后的显意，这样。
这个遮显哈，那个刚才那个秋北师兄讲的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从反面去反省。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遮显哈，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从反面去突出它的意思，不是从正面啊，从反面去讲。哦，这是我们在学习大智论非常重要一个很特别的思考的方式。啊，好，请往下。
彼此以为十八空之中，除了观破与遮显之外，最能够表现出空意的创造精神、建设精神与积极精神的，就是不可得空。
很好，
龙树于自论卷三十一中对不可得空的诠释虽甚简略，但是《大品般若经》与《大智度论》其他各卷却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思想线索，是以帮助了我们对不可得空的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好，接下来丙之一，不可得空是有方便空。
龙树于自论卷三十七阐明菩萨何以能够不堕恶圣而成就佛道时说。
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尊者菩萨，什么叫不堕二乘？
声闻缘觉。
嗯，就不要堕到声闻缘觉。
这里面我觉得这个话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提呢？在整个大智论的结构里面，我们修行的路上最大的堕落、最大的退步，就是掉到二乘。也就是说，你的心态、你对法的理解、你对法的修持，退到那个声闻缘觉那个小乘里面去了。那为什么声闻缘觉在这个龙树菩萨的思想体系里面是这么大的堕落呢？我想请那个西北师兄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声闻缘觉是一种代表一种非常大的堕落呢？
因为二圣是偏空正涅槃，那对于其他的有什么其他有对众生有益的功德没有兴趣，就自己等于是自度，对度人没有，对大圣的菩萨那种行没有兴趣。
我想请陈老师来补充，非常好。
对，这位师兄讲得很好，因为我们大乘精神的特殊之处啊，就是特别珍贵的，就是我们除了个人的这个上求佛道、成佛之道之外，我们还不舍一众生，我们还要记得下化众生，这是我们大乘的珍贵的一个思维。
那我想请问一下尊胜菩萨，声闻跟缘觉，你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人？
声闻是听闻佛的说法而证悟的，缘觉是等于说是辟支佛一样，就是有自觉，比较没有听闻到佛法，可是能够自己能够悟到空性。
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声闻缘觉就是自了汉，他只想到我的解脱，我愿我解脱了，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在追求进步，没有继续在自我提升，这也是我们学佛很大的一个可能的偏差。我愿我已经证悟了，你不晓得你证的是什么，是狭窄的， 你所证悟的是有限的，你所证悟什么只是做一个治疗汉。所以这点为什么在大制度里面龙树菩萨处处在呵斥那个声闻缘觉治疗汉，只求制度，没有广大的这个心胸就广度一切的这个众生，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大家对为什么龙树菩萨这样的不断的呵斥那个声闻缘觉，大家对声闻缘觉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好，请往下。
不堕声闻辟支佛地者，空相应有二种，一者但空，二者不可得空。
这段话很重要，请陈老师跟大家带大家一起念一下。
龙树于自论卷三十七阐明菩萨何以能够不堕二乘而成就佛道实说。不堕声闻辟支佛地者，空相应有二种，一者但空，二者不可得空。
就这个地方我要再问大家一次，为什么说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就有两个现象，一个是什么？但空，它只是跟空相应，它没有在空的当中发起你的大悲心，所以你只是但空，你除了空别的都不懂了，都不知道了，体会不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但空。第二个呢，不可得空。那么如果你体会的不是但空而是不可得空，那就好了，那就有希望了。所以这里面讲但行空堕声闻辟支佛地，行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无处可堕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不得空这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强调的不可得空是什么？是空亦不可得，你不能掉到淡空啊，好像空之外什么都没了，你以为空就是一切了，空就是到顶了，不对。这是我们修行路上最大最大的盲点，最大最大的一个堕落的危机。哦，这点请大家务必要体会。好，下面这段很重要，请陈老师继续带大家念。
好，接下来啊，但行空堕声闻辟支佛地，行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则无处可堕。虽有二种空，一者
互有二种空，你怎么会念成那？
互有二种空，一者无方便空堕二地，二者有方便空则无所堕，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段话太重要了，因为这段话跟前面那段话是呼应的。前面是告诉你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掉到声闻辟支佛这个这么狭隘的空间呢？因为空相应有两种，如果你只有修到淡空，淡空什么？就除了空之后什么都没了，那你如果在淡空里面什么，你就随时有堕落的危机，自我窄化的危机。所以呢，这里面告诉你我们要修行的一定要善修不可得空，而不是善修淡空。善修淡空你就没路走了，你就往下沉醉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文字啊非常非常关键，我希望同学们不要只是念过去好像就没事了，你一定要深切的去体会。哦，我想请陈老师把这段话再用你自己的思维去诠释一下。从空相应有两种让你开始，
你是说要用我的方式吗？
对，因为我觉得你很会讲。
我没有很会讲，我现在还没有吸收。
哎，不要怕不要怕。
对，因为刚才老师就说过那个龙树菩萨就是时时提示我们啊，就是说不要堕声闻缘觉，就是我们大乘行者就是要就是除了自己要还是那句话，马上求活到下化众生嘛。那这个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在我们世俗地嘛，因为我们大智多呢一开始就是四悉檀，四悉檀里面三个悉檀都是用在善巧方便，因为人生百味人生太苦了，那苦集灭道里面呢有三个悉檀都是用来 就是说这个就是以利勾牵嘛，就是哦，你要这样做有功德哦，你要多行善哦，这个诸恶莫作啦，然后你要众善奉行啊，然后呢你最后就是要自尽其意，这是诸佛教。那其实这些讲来讲去，这些都是前面的三个悉檀，那最后的一个悉檀，第一义悉檀，才是真正的一个无所得空，那无一法可得。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刚刚讲完嘛，就是用四悉檀来解释我现在这一段文字的一个理解，那这样可以吗？
有一点接近啊，我现在这里，我想这不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
请
你的理解的程度是关键。我们现在讲了四悉檀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记住，龙叔在这里反复的提醒我们。空相应有二种，有一种空相应是什么？你相应是淡空，你以为空就完成一切了，空就什么都完成了，错错错。所以这个是第一段话要提醒我们大家，淡空不可以。我们要修是什么？不可得空，就连空也不可得。不可得空的意思呢，不是你不能成就空，是我连空的成就我都不认为是到顶了，我都不把空的这个成就呢当作是最高的这个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希望了。为什么？因为你行的是不可得空。为什么？因为空亦不可得，所以无处可堕啊。如果你掉到淡空那个地方，掉到那样的陷阱里面去，你的境界，你生命界永远都在淡空的境界里面，你不能提升嘛。
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执着，你就是堕落。如果你能够真正的知道说诸法如是吧，性质啊，如果你能够知道真正不可得空的这样第一义谛的境界，那你就是你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你就不会堕落嘛。就所以说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执着，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强调是说，你一定要善学，善学不可得空。如果你只学到空里面的淡空，就是空就是一切，空就是到顶了，空就是我追求最高境界，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这里反复跟他讲的是要善学不可得空。那么善学不可得空怎么样呢？为什么？空亦不可得。那空亦不可得是什么意思？无处可堕啊，你就不会掉到那个空的陷阱里面去啊。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反复的讲两个东西，一个淡空，一个叫不可得空。学不可得空你还有机会啊，你可以不断向上再翻转，可以提升啊。如果你学的是淡空，以为空是究竟的，空就是一切，完了，没希望。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反复在温习这个地方，是特别重要，是在这里。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一个小标题叫不可得空是有方便空。为什么？我如果淡空的话就没有方便了，我没有方便善巧了，我觉得我到顶了，那你就卡在那里。所以你如果学的是不可得空的话，哎，原来它是个有方便空，因为这个空道还无限的方便善巧，你的生命就有开展的机会。我觉得我们现在教室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上课上得这么自在？因为我们正在学有方便空啊，我们正在学的时候不是淡空，而是不可得空。陈老师了解这个意思了吗？
了解。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后面这个话讲得更白了，富有二种空，这里请陈老师来念一下。
接下来，富有二种空，一者无方便空堕二谛，二者有方便空则无所堕，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段话太重要，请陈老师带大家念一遍。
好，大家请啊，富有二种空，一者无方便空堕二谛， 二者有方便空，则无所堕，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我请问哈，这里的有方便空跟无方便空，如果用我们白话来讲，应该怎么讲？
不会讲。
那个尊胜菩萨，
有无方便就是没有其他，就是就像
方便善巧吗？
没有方便善巧。
对呀、啊，好、哦。那尊胜菩萨，请你拿你在终南山打禅期的这个经验来谈谈，什么是有方便空，什么是无方便空，可以说吗？
就是像举例是盘，如果说以禅坐来讲，如果说一定要双盘的话，一定要盘腿，这个就是没有方便。可是对一些他脚，如果说有一些不方便盘腿的话，你还是可以进禅堂。然后
这个比喻非常好，那个请邱师兄把那个尊胜菩萨话再问互讲一遍，他拿那个盘腿不盘腿这个来比喻。
尊胜菩萨刚才讲是说禅坐的时候，如果没办法盘腿的话，你没有方便，没有几个方便给他的话，他就没办法进入禅堂做禅修，
他就卡死在那里。
卡死，对。
哎，这个比喻很好。孙老师，你也谈谈你在禅堂里面用功的这个体验，有方便无方便的差别。
我比较喜欢善巧方便，因为我不喜欢太多的规规矩矩，因为太多的规矩我本身就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善巧方便。
大乘佛法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乌帕亚科夏利亚，善巧方便。
乌帕亚科夏利亚，
善巧方便。所以我们很多人学佛不懂得善巧方便，自己卡死在那里，别人也跟着你卡死在那个里。所以尊胜菩萨刚刚那个比喻是非常好的，也谢谢那个我们丘北师兄的这个呼应。好，好，那么我们现在底下这一段，请陈老师继续。
好，接下来哈，复次，本有生悲心，入空则不堕，无大悲心则堕，如是等因缘不堕二谛。
这是用第三个层面来解释。但空就是无方便空，但空就是无大悲心的空。然后现在反过来说呢，跟但空相反就是不可得空嘛，空不是究竟的，但是空可以升起更多的方便善巧，所以它就不可得空，就变成有方便空，不可得空就可以变成什么？有大悲心的空。所以你也可以从这地方很清楚看到大悲心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如果只是淡空，你只是空而没有大悲心，卡住了，没有办法往前走，没有办法开展，没有更多的善巧方便。所以这些每一段话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你会看到淡空堕声闻地，淡空堕二谛，淡空无方便善巧，失大悲心。反过来说，不可得空呢，它是有方便空。不可得空怎么样？它无处可堕啊。所以不可得空怎么样？它就会有大悲心。不可得空，它就有什么？在大悲心里面，可以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每一次我们当我们说那个陈老师，你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吗？
成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你要在佛法上面有无限的成长空间，就是要修不可得空。你要修什么？不是淡空，就是不可得空，就是跟淡空刚好是背道而驰。所以我希望今天反复跟大家讲的这个地方啊，大家要好好的温习，而且能够深入去体会。好，我们再往下看。
老师，这个刚才那个大悲心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再提一提。
嗯，
那个这个哈，本有生悲心哈，入空则不堕。我觉得这个我的体会跟我的理解，因为很多人呢学佛啊，就是深深的这个起大悲心。那但是诸佛菩萨常常告诉我们啊，你的两手伸出去，就是你把你的手伸给需要被救度的众生。但是呢，我们往往两只手都是慈悲心，却没有智慧。所以呢，你会被这个悲心太深了，太深太深的生悲心，会变成一种悲魔，最后你自己也陷在，就是别人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你就深陷在痛苦的深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那个空，要用空性，就是本来自性空，本来就是空不可得空的这样的思维，这样的一个觉醒，那么你就不会堕声闻缘觉，不堕二谛。但是呢，所以为什么说这句话说本有生悲心，每个人都有悲心，但是呢入空，空就是我们要用智慧眼照一照。那如果你有智慧眼照一照，你就不会深陷在痛苦的深渊，你就不堕二谛，不堕二边。但是你如果说你的智慧眼又太亮了，你就没有到，你没有无大悲心，你认为说他今天会变成乞丐，你活该，他一定是造了什么孽，所以他要受这个罪，所以他是罪不可赦，他就是要得到他该有的报应。所以呢，你就完全用那个另外一个太阳，一个很炽烈的一个智慧的那个眼在那边照的这个大地遍地枯萎啊，这个焦灼炙热，这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大悲心，那么你反而呢，你就是会堕入无这个堕入那个这个不可得的一个二谛或是二边吧。所以这个如是等因缘不堕二谛，所以呢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陈老师这段话我觉得很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他谈到两个字叫悲魔，就你的慈悲心障碍了你智慧的开展，这时候悲心就变成悲魔，那这个悲魔就变成你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陈老师刚刚这个比喻呢，我认为是很贴切的，而且这里面可是我们要知道哈，悲魔跟大悲心是两回事。悲魔是因为你智慧没有开展，所以你陷在那个慈悲心里面了，然后只是伤心，只是难过，但没有办法变成一种能量，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警惕。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段文字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对比，一个是什么淡空跟不可得空的对比，第二个是什么？是有方便空跟无方便空的对比，第三是有悲心跟没有悲心的对比。那这三个都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先来看下面这段文字哈，那个
红军往下，对，
此一论述这里开始。
好，接下来啊，大家一起啊，此一论述极为重要。龙树所指成者要有三义啊，就是有三个重点，
大家跟着陈老师。
好，第一，但空堕二乘，不可得空则不堕；第二，无方便空堕二乘，有方便空则不堕，直至佛地；第三，无大悲心则堕，有大悲心则不堕。
继续往下念。
好，接下来综合这三项陈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可得空正是有方便空。也许有人要问，不可得空有一切法不可得故空的含义，怎么是有方便空呢？龙树自论卷十八云，不可得空者，无所挂碍。若有挂碍，是为可得，非不可得空。 若菩萨摩诃萨知不可得空，还能分别诸法怜悯度脱众生，是为般若波罗，是为般若波罗蜜力。
这段话太好了哈，请陈老师带大家把这段话再念一次。
好，不可得空者无所挂碍，若有挂碍，是为可得，为不可得空。若菩萨摩诃萨知不可得空，还能分别诸法怜悯度脱众生，是为般若波罗蜜力。
换一句话说哈，当我们说不可得空的时候，它怎么能够产生般若波罗蜜力？因为什么？怜悯度脱众生，你有那个慈悲心在那里。下面这段文字请继续念。
龙树意味，菩萨依不可得空观之一切法不可得，由此而于一切法无所挂碍，为其所挂，为其为其无所挂碍，所以能够深入法性，度化众生。这论卷八十亦云。
这段话请大家跟着陈老师念。
好，大家请啊。护持菩萨如是观一切法，属因缘生，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乃至无知者、见者、耳识。
等一下哈，这里的不自在是什么意思？
挂碍吧，
就是不自在。
就是不。
这个是告诉我们啊，学习佛法要学习自在，不要学了半天越学越不自在，那就糟糕了，就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好，请继续再陈老师带大家念。
护持菩萨如是观一切法，属因缘生，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乃至无知者、见者、耳识。菩萨安住毕竟空十二因缘中，不见一切色等法，若有若无等，亦不见般若，亦不见用是法行般若，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如是。故名菩萨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得是无所得般若，于一切活中，
一切法中。
红军这个的法，一切法中变得无所障碍般若。
各位要注意一下啊，这里的有时候讲般若波罗蜜，有时候讲无所得般若波罗蜜，一个意思。所以你要想到，我们现在讲般若讲那么多哈，他就强调自在般若，自在的法门。当下自在。好，请往下。
护持，若菩萨如是行无所得般若波罗蜜。
你掉了一个能字。
护持，菩萨能如是行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则能具足谈波罗蜜等。
这句话请你解释一下。
菩萨能如是行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如是两个字嘛，就是诸法如嘛。那刚才的如就是不可得空。
我现在在这里面是提醒大家哈，他强调菩萨能如是行无所得般若波罗蜜，然后他讲什么？因为有这无所得般若波罗蜜，所以什么？你才能够具足谈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善用布施法门。如果你一直走一个有所得，哎，马上卡死了，所以你就是有无量的这个无所得不可得空，无所得般若波罗蜜，所以怎么样？你般若波罗蜜也具足了，无量的布施的这个方便善巧。我真的希望同学们啊，学这个课哈，不能只是卡在那个文字上，要活，要自在，要当下受用，好。当下能够升起无边的般若，所以无所得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没有边际的般若波罗蜜，你就有种种善巧方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请往下。 陈老师。
所以何以故行如是法，诸烦恼障般若法皆则薄，诸魔人民不能得变，不能得变故，诸婆罗蜜得具足，先来虽行六婆罗蜜，未能得如是具足。和须菩提问世尊，菩萨云何能行如是般若波罗蜜，能具足檀波罗等诸波罗蜜呢？佛答：若菩萨所有布施皆回向萨婆若者，有二种人：软根、立根。软根者少多布施，皆取向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根者破是取向，而细论空法，信力转薄，不用萨婆若，但求诸法实相。是二种人皆不能具足檀波罗蜜，一者以信力多慧力少，二者以慧力多信力少故。佛今说信力慧力等故，能回向萨婆若。念萨婆若者是信力，如萨婆若回向者是智力，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如是。
谢谢陈老师刚刚念这一段。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学佛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根基，有的根基怎么样？软根，有的根基是立根。所以这里面说得很清楚，立根者破事取向啊，软根者怎么样呢？软根者少多布施，就是心比较柔软的人，他欢喜做布施，可是呢，他因为立根不够啊，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在布施之外去做出更多的一个在法上面一个学习，啊，所以佛经说信力、慧力等，你的信力跟慧力要平等的，然后怎么样呢？这里面很精彩一句话：念萨婆若者信力，如萨婆若回向者是智力。那萨婆若是什么意思呢？萨婆若就是整个般若波罗蜜里面最高的智慧，萨婆若就是最高的般若智慧。所以这萨婆若三个字在我们学习大智里面是特别重要的，它已经不是一般的般若而已，它是萨婆若，是最高的智慧。
一个是 因地的名，因名一个
没有因地不因地问题。萨婆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最高智慧，
到彼岸，
不一定到彼岸了，到彼岸也都是一个扩张的一个诠释。你记住，萨婆若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整个佛法里面最高那个智慧就叫萨婆若，不要谈到别的名相上面去，因为这是一个特有的名相，就是萨婆若。我建议陈老师把这段话再带大家重新念一遍。佛答：
佛答，若菩萨有所有布施皆回向萨婆若者，有二种人：软根、立根。软根者少多布施，皆取向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段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哈，什么叫软根，什么叫立根。软根的人啊，欢喜布施，欢喜结缘，欢喜说众生欢喜的话，但是怎么样呢？取向回向，他在回向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带着一种取向的心、执着的心，所以这个法什么不自在，他没办法达到自在的境界啊，所以就卡在那个地方了。那么立根的呢，破事取向。立根人刚好相反，他没有这些执着啊，所以他就很欢喜自在。所以这两个差别在这里哈， 软根者少多布施，取向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根者呢，破事取向，而细论空法，信力转薄，不用萨婆若。所以我跟你讲，这两个都是偏的。那么因此呢，但求诸法实相，十二种人啊，皆不能具足谈波罗蜜。所以你有偏的，你就不能够圆满具足这个布施波罗蜜。所以你看，你要在佛法上面学得这么欢喜，这么自在，这么样能够得到全面的受用，一定要什么完全的具足谈波罗蜜。那个陈老师，请你带这整段话带大家念一下。佛答，这里开始。
太好了。佛答：若菩萨所有布施皆回向萨婆若者，有二种人：软根、利根。软根者少多布施，皆取向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根者破事取向，而细论空法，信力转薄，不用萨婆热。但求诸法实相，是二种人皆不能具足谈波罗蜜。一者以信力多，慧力少；二者以慧力多，信力少故。佛经说信力、慧力等故，能回向萨婆若。念萨婆若者是信力，如萨婆若回向者是智力，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如是。
我们今天念的这段文字，希望大家回家以后再反复温习几次，把这段话这个整个大致的那个经文能够念得更熟一点。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字，请大家记住：萨婆若。
萨婆若，
萨婆若就是最高的般若智慧，这叫萨婆若。好，然后呢，那个这段话，请那个陈老师把带大家把它念完。无所得般若是不可得空的译名，这个名字很重要。
好，大家一起来啊，请大声的。无所得般若是不可得空的义名，空义在其义理本身，通称为空。认知此一义理所成就的智慧，则称之为般若 Pragyan 或般若波罗蜜 Pragyan Paramita。 龙树指出，无所得般若就是无所障碍般若。为什么呢？因为遍观一切法无所得时，心中无沾滞，无所取着，这是心灵的大解脱、大自在。由此解脱自在，岂不是方便？岂不是更方便办事吗？六波罗岂不因此而更易于圆满成就吗？再者，龙树又指出，菩萨不执着所行的布施等功德，而将之回向于无上菩提，也是贯彻无所得般若所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他特别指出，软根人往往取向回向，而利根人在细论空法，
往往细论空法，
往往细论空法，此二种人都不容易圆满成就六波罗蜜，唯有以不可得空分别化解软根人的取向回向，以及利根人的细论空法，如此才能够完成无上回向，直登正觉。在此必须附带一提的是，龙树虽然批评软根者取向回向，但这只是说取向回向有障碍，不究竟。其实初行菩萨道时，还得自取向回向入手。 染根之所以为染根，就是因为初进佛法的时候，有如幼苗初抽嫩芽一般，根基不深，所以
根底不深，
根底不深，所以为软的意思。
自论卷六十一四大品般若经随习品时，对此曾有论述：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故，法虽无相，而能起随喜心，回向无上道。譬如铁虽坚硬，入炉则柔软，随作和气。菩萨心亦如是，九行六波罗蜜，善知识所护故，其心调柔。过去诸佛、诸缘、诸事、诸善根中，不取相，能起随喜心，用无相回向无上道。无相者，能用不二、非不二法，乃至不生不灭等，与上相违者，是不能回向。弥勒知须菩提乐空乐说空故，语言如是般若波罗蜜随喜意，不应心学菩萨前说。何以故？若有少福德善根者，闻是毕竟空法，即着空作四念：若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者，我何为作福德？则忘失前业。以是故，心蛙翼菩萨先教取相
随
喜，见得方便利耳，乃能行无相随喜。譬如鸟子羽翼未成，不可逼令高翔，六羽成就，则能成远飞，
则能远飞，
则能远飞。阿比拔智菩萨入法位，得法忍，能信能行，故可为说。若有九行六波罗蜜与善知识相随，内福德，外因缘立住，虽非阿比拔智，能信能行。
那个阿比拔智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不退转的意思。把这段继续往下念。
由此可见，取相回向或取相随喜是软根者，也就是心学菩萨的入门方便。
我要强调一下这句话哈，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软根啊、取相啊，好像都是负面的。初发心的菩萨，你学佛就是这样进来的，你很容易感动，你很容易相应，然后呢，越来越熟悉这样的一个法门，你的心越来越柔软，然后你跟法就越来越接近。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了解哈，不要以为软根啊，好像都是讲负面的，不是的。这是我们学习佛法里面过程里面，你一定要从取向随喜开始。比如说我们开始学，很多同学我看啊，都是很重视一些仪式啊、仪轨啊。这没有办法，开始学佛一定都是这样子，慢慢就越来越相应了，慢慢就越来越习惯了。所以这是我们学佛一个次第，也就心学菩萨入门方便，只要渐渐具足不可得空，重点是要成就不可得空，自然能够什么由取相而转进到无相，如同幼鸟成长一样，循序渐进，不可劣等逾越。那个我们今天啊，先读到这个地方。红军你做一下 mark， 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啊，跟我们下个星期要学的有很密切的关联。那么我很感谢啊，这个今天陈老师啊，在我们准备的范围之内，他又超越了很多地方，所以有些地方呢念起来一下子不是那么顺当。然后也谢谢红军 这个勉为其难，好、哦，谢谢、嗯，
谢谢阿弥陀佛，
也很感谢我们的秋北师兄，
三度
配合的非常的好，
好感恩。
哎，今天上课上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下个星期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什么？佛法因为不可得空而建立。我为什么对十八空里面对不可得空这一部分，我特别用很多的心血心力去发挥，是因为这个观念太大了。而且他有很多的那个道理哦，隐而不显。他讲到，但是他没有详细的发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用功的地方。好、哦，那今天谢谢尊胜菩萨，辛苦你了。我们那个慧灵菩萨现在人在哪里啊？
他在那个丝路，丝绸之路，对，
嗯，
他去这个朝圣了，对。
陈老师很厉害、哦。
嗯，
他去丝路去了三趟，
对，我去过三次，30年前、
这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因缘都不一样啊。陈老师就是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个因缘、哦、所以他有一些福报别人是没有的。
我是那一匹白马
可能吧、哦、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先上到这里、
okay.
我们来一起回向。
好、
嗯、
好，那个大众，我们请合十，我们直接回向哈，回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